欢迎收听《赵华与古惑仔》第548集。今天是2024年的3月27号。哎，我今天要录音之前，突然呢，有媒体同业就传了一个连结给我，然后打开是有点傻眼，就是一则因为在网络上看到冒名我的诈骗广告，然后就乱汇钱给人家哦，其实是很常见的手法。只是这一篇新闻就放了我斗大的照片，然后写着“美女财经主播”啊，抱歉，我没有当过主播，我希望他能改成主持人比较好一点哈、哦。我没有播报过新闻。好，然后我愣住，一打开那个新闻就愣住，看到我斗大的照片在上面。还是参加学校活动，还拿一个老虎的手掌，因为是虎年的迎新活动。那内容我想大家如果了解诈骗的手法大同小异啦、哦、看到冒名我的广告告诉我他可以带进带出，不外乎要他加个 LINE， 即使我在我的粉丝团上面斗大的横幅写着赵华没有 LINE 群组，没有就是没有，因为我写没有还是很多人会传说真的没有吗？没有。更不可能带进带出，甚至有时候我都已经被问到烦了，会说哎，你们看到那一种诈骗的 LINE 啊，你想加就加吧，因为有时候爆牌莫名一开始还蛮准的，不知道为什么，可是等他说要汇钱，至少在不要把钱汇给任何人这件事情上要守住、哦、觉得加入群组有讯息甚至好玩跟人家聊天都没有关系，可是真的不要再汇钱给人家了。那这个被我冒名的我骗的人是幸好只有汇了102万，后面说还想再汇150万、嗯、
没有那个赵华，
是
我觉得你 care 的点、哦、并不是在乎你被冒名这件事情。
不然我 care 了什么？
你 care 的是那个金额啊。
怎么只有102万？
难道我的脸只值102万吗？我知道你的内心已经是这样在想的。
好啦，我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骗、嗯、我看到这种事情都会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呼吁了，我已经把我有蓝勾勾的粉丝团的横幅都常年挂上我没有赖群组了，然后我也尽可能在节目里讲到，甚至以前有听众朋友还赖我说，不是赖我，不是赖我，私讯我，然后在我粉丝团私讯我说、嗯、不要再讲诈骗了，我觉得浪费时间，可是真的不是人人都像私讯我的这位朋友这么聪明、
哦、对，
所以层出不穷。好，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哦，他也被冒名蛮多的啦，
没有错，
就是我们的纯股教父古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古鱼。
哎，那你刚刚说，我觉得被骗102万，好像并没有很看得起我。那你有遇过有人说被你冒名骗多少钱吗？
哦，完全没有。哎，幸好啊，我的金额目前传出来是零哦，好不好？可见呢。我平常在粉丝团里面很认真的宣导啊，这些呢，我们的粉丝群们呢都有把这些话给听进去，然后呢，他们只要看到诈骗的消息啊，都会第一时间传给我，然后朋友说：“老师，这个是你吗？这个你有美女助理吗？你那个今天怎么很热情的跟我聊天呢？”
啊，我懂了，不外乎人家想要了解的是美女助理。
哎，对，没有错，
跟你也没有关系。
对，
不外乎人家是看到有一个美女财经叉叉这样的 title。
对，没有错，
想认识我是不是？不要透过这种方式。
哎，对，所以他们传给我的哈、哦，通常都是这样子。第一句话，你有投资个股吗？然后呢，如果呢，我们的粉丝朋友呢，刚刚回复到有啊，我们有投资个股哦。哦，那我们今天呢会帮你呢，介绍一个美女助理哈、哦，由他人来引导你进入老师的社群里面去，然后开始做一些相关的讨论。哎，赵华，我好伤心啊，因为我从头到尾在他们的眼中只值两句话而已，你知道吗？嗯、就是人引进去之后就不干我的事情了，太让我伤心了。
好，我们前面可能花一点点小篇幅，我知道有的人真的很聪明，也不会被骗。
对，
但最近的手法哈、哦，例如说有人会去用1:1的复制某些名人的粉丝团哈、哦，那我这边收过最多的就是杜金龙杜大师，
嗯，
因为杜老他不太管粉丝团的事情嘛，你也知道，因为毕竟有一点点年纪了，他也没有办法这样去紧盯别人在做什么，
哦，对，
不像我们可能还会，像我自己是在东森有一个数位媒体的部门，我常常去跟他们讲，赶快立刻帮我检举掉，我会马上处理这样子，当然也还处理不完。那杜大师遇到的情况就是他可能自己粉丝团 po 一个今天去哪边露营哦，那个仿冒的粉丝团就在1分钟内哦，就把那张照片跟所有的文字 copy 过去了，
嗯，
口气就一模一样，
对，
照片也一模一样，
没有错。
甚至杜拉斯会拍一些他的生活照，今天去买东西吃或什么，那个粉丝团也立刻就 copy 他的生活照，跟他讲话的那些话全部贴过去，
没有错。
所以那个粉丝团里面我有看过，他里面的朋友 有很多是我认识的财经界的朋友，所以就更加的让人家觉得很有真实性啊。很多人看到，哎，某某达人也是他的朋友啊，某某投信的主管也是他的朋友啊。对，因为那个假粉团有来加过我，我那时候一时之间连我都觉得无法辨认，因为他上面所有的口气、所有的照片都跟杜大师真正自己粉丝团的一模模一样样。
对，
而且他不是只有一篇，有的人去仿冒很不用心，有一篇，他是每一篇都 copy 哦。
哦，对。
那后来杜大师去检举那个粉丝团，检举不掉哎、
欸，
他还在耶，
没有错。
到现在都还有人拿那个粉丝团在问我，
对，没有错。
差别只在他的人数比较少。我记得杜大师的应该 有好几万的粉丝了、
哦、对
对，然后那一个就是一两千，也不能算太少，好歹有一两千，所以一直在以假乱真、嗯、那大家千万记得刚刚赵华讲的一句话，我们可能很难去分辨他是不是真的粉丝团，或者他是不是真的对方，但都没有关系，他爆牌给你，你也听听没有关系，自己守好纪律要买也没有关系，可是拜托千万不要把钱汇给人家好不好，拜托，只能守住这一线了。
嗯，因为其实刚刚赵华讲的那个杜老师的仿冒粉丝团啊，哦，他还有跟我对话过你知道吗、啊、
对，于他很厉害哦，他去找杜老师所有可能上过通告会认识的名人他都去接触哦。
对
对，
然后呢我有当初看到这个假粉丝团的时候啊，我想说，哎，奇怪，杜老师怎么今天会来跟我做一些联系跟互动呢？我
口气是蛮亲切的，
口气是一样的哦。然后点进去之后啊，发现，哎呦，哎，确实啊，就是老师上节目的内容啊，然后完全都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异就是刚刚那个赵华讲的，他的粉丝团人数的数量有点少、
嗯、
那可是我那时候我并没有太大的怀疑，因为为什么？因为就像刚刚赵华讲的，那个杜老师他对于FB 的这些操作啊比较不是这么的熟练，那也许是他最近才刚创立粉丝团来出来跟大家 say hello 的、嗯哦、那所以呢他的人数很少、哦、那我那时候是没有怀疑的，直到呢我遇到杜老师上节目的时候跟他讲说，哎呀老师你昨天在粉丝团啊跟我讨论的一些事情，他说没有啊，我哪有跟你讨论什么事情，我才发现啊，哎，原来是个假的粉丝团啊，哦，这个已经做到以假乱真了，哦，这个应该是后面用机器人软体的程式啊、嗯、做一个一比一的复制。因为为什么？因为呢我有遇到一样的问题啊，我最近有粉丝私讯给我说呢，他有看到我的一个粉丝团里面所有的封面内容发文全部都一模一样，而且里面的内容大概已经持续两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了。哦，那我这边有发文的话呢，他也同步立刻就把你的文给抠走了，而且就像刚刚赵华讲的，一两分钟内就被抠走了，所以这个肯定是用机器人的方式一比一做复制才有办法到这个程度。现在 AI
已经用到这边来了。
对，然后我们跟粉丝团哦，其实诈骗最大的差异就是粉丝团的人数啦，因为老师的粉丝团人数大概有16万人，那诈骗的那个大概500多人，
但是他也能吸到几百上千哦，很厉害哦。
对对，所以我们这边呢就要呼吁我们的学员朋友千万不要被诈骗的网页给骗了，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要呼吁的就是那个脸书啊 FB 啊，拜托一下啦、哦、给我蓝勾勾啦好不好，我申请了一年多了你都不让我通过，然后呢看着我的名字在网络上四处成立一大堆的诈骗粉丝团，这样敢丢？
好啦，我帮你试试看好不好，因为我们跟脸书有一些媒体比较直接的管道，问问看好了。说真的很龟毛，因为我有帮过其他的朋友，非常龟毛，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标准。
哦，对啊，
对，我觉得根本没有标准，因为我自己以前申请过、嗯、他要的证件什么，可能那时候我真的太小咖吧、嗯、就真的不理我，后来是脸书的窗口直接问说，赵华怎么你都会没有蓝勾勾，然后我就说、嗯、哦，因为我以前比较菜的时候申请过是没有理我啦哦，隔天就有蓝勾勾了。
哦，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吧，可能后来人家觉得财经这一块领域齁台湾真的很红很夯、
哦、对，
然后也发现说哎、欸、我好像还可以这样子，是主动来问我的耶。
嗯，
所以我会觉得确实我懂很多人申请蓝勾勾的困扰，真的
困扰
超困扰。
对，
对，好，那这边我们先呼吁完了齁，先回到今天台股的盘面上啦。
嗯，好，
那今天我想比较明显的是大家之前好失望的就是940到底要不要买、
欸、
虽然我个人齁不是很爱聊这个话题，因为大家如果长期收听我的频道就知道我不会去搞什么吃豆腐、
哦、
这个实在太就是要的话你就跟一个隔日冲或是短线客没什么两样，要的话就是要像他们那样的思维、
哦、对，
我觉得比较容易赚到钱。那我自己是喜欢获利用等来的，所以当我看到瑞仪涨到180 我就会觉得180是一个我已经坦白讲就跟当初群光一样会已经想离手的价钱，但又会有很多人会在180想要去追瑞怡耶，这就是一个那你要去思考啦，你要去吃人家豆腐那你吃不到怎么办，对，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话题，但我发现它变成一种现象。
哦，对，
那也不得不说我觉得940这一次的心理战或是任何的战术都是蛮成功的到目前为止，因为今天看得出来有比较明显的进场，今天的投信总买超大概86亿，不过就算是所有的投信买超都当给是940的好了，也代表还是有超过1000亿没有进场哦，可见的是明天或后天咯，但今天确实有一些之前大家在猜测的成分股是有比较明显的盘中被拉抬向上，好，我这边强调哦，我觉得明天后天真的会有蛮明确的940买盘，但是大家还是要想清楚，这个买盘是扰乱了你本来对这档股票的期待，还是加深了你对它的期待，这个自己心里面要非常的清楚。例如我手上的这些高殖利率的本来当存股的公司，我觉得被扰乱了，
对，没有错，
因为它涨到一个我觉得就是我有点想把它除掉的状态了，我觉得有点可惜，但也就这样了，这样，对，那要吃豆腐的人没吃到，真的你需要知道短线客没吃到就会走，就跟00939破发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的87 174 487、其实那些就是一些短冲客，走了顺便留一个泄愤式的卖法就走了嘛，不然怎么样就走啦，好，我觉得这个观念是要有的，
那事实上我们在看940这一次的买盘啊，其实我这边会有个小小的疑问，你知道吗？
什么疑
问？就是如果940啊它在明天跟后天1000亿都没有买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啊？
我不知道，我不晓得，
对对对，
要我去问一下吗？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提这个疑问呢，就是说啊，如果大家都知道明后天会有1000亿的买盘冲进去，那这个量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在这个里面的相关的成分股啊应该会动得蛮厉害的，那可是呢我们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他没有买完的话呢，那只是不符合金管会对 ETF 产品的一个要求嘛，那是不是顶多就是被罚钱而已啊，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违规的事项出来之后啊，大概就两个结局嘛，一个的话呢是发行的单位被罚钱，那一个的话呢是发行的单位的话呢被限制可能呢一段时间内不能够再发行新的产品，那其实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上面去想的话，940如果后面这两天没有进场的话，其实对元大的影响好像也没有很多啊。
哈，还有这一招哦。
对啊，因为你看
我觉得我跟古鱼都在学习耶，即使是存股教父或 ETF 教父都很少看到会搞成现在这个局面。
对，因为我们坦白讲，我们以前到现在没有去思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从来不觉得会有说啊，我原来在挂牌前我可以不用大买，
对，
不可能啊，他要 follow 指数跟他的净值啊。
对，那如果没有 follow 的话，是不是只有罚钱而已？那如果只有罚钱的话，那我为了避免被人家吃豆腐，我为了避免我的成分股在短时间买太贵的话呢，那被罚钱这件事情感觉上是可以被接受的。
我们现在不要 call out 到元大去啊。我们两个不是都有认识的人吗？
对对对对
对。call out 到元大去，请他们现在给我们一个说法，这样吗？
没有，其实我们在这边想要跟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说，有些只要是在金融市场里面啊，你千万不要想说一定会按照什么样的准则，然后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在投资的过程里面啊，它很容易出现各种你没有想过的意外事件发生。所以我们在思考940它这样子的一个投入金额投入的时间点的时候，我也会跟我们的投资朋友做一个呼吁，你也要去思考一下元大会不会故意违规。来避免那个在短时间内超大量的资金涌入，因为以前 ETF 募资啊顶多100多亿而已嘛，那你100多亿，那你看有时候投信的买卖超可能一天40-50亿，顶多两天整个买进就结束了，可是这一次的量体真的是太大了，那大到说会不会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意外的情势发生，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料的，我们只能说也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好，那当然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刚好有一些是在投信业从事的朋友，那 maybe 你可以在Podcast 的下方留言来跟我们做一下讲解，就是说我如果发行之后
到 YouTube 留言，
对，在 YouTube 那边留言，
没办法互动。
OK， 那 YouTube 上面留言，然后呢，告诉我们，如果投信呢在发行日当天，然后他的钱没有完全投入到基金里面去的话呢，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因为这个东西以前也没有看过嘛。
没关系，没关系，在两三个交易日后，我们就可以目睹了。
哎、欸，对，
就在四月一号愚人节。
对，到底是明后天投信买超爆大量，还是呢
依旧只买个几十亿、一百亿？
还是呢四月一号一开出来，结果发现他的镜子里面有超大一块都是现金，好，对不对？这个不知道嘛？你四月一号开出来之后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哦，这就是投资市场有趣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我们真的也是边看边了解边学。但这边的话呢，我们据了解，金管会因为已经开始有一些管制的手段了。
哦，对。
所以目前如果各投信还没有拿到挂牌代号的，可能都会有一点被打到哦。
哦，对对对。
那现在有拿到挂牌代号的，像野村拿到了，好，他要出00944，虽然之前有点大家觉得说有点四四是不是？可是也没关系啊，是事事如意，好不好？
哎、对对对对对，
卷舌。好，所以944应该是会发，然后也确定今天开始募集的有942B，
好，
债券型的 A 级债，台新的。那群益我知道还有一档高股息要发、
哦、
而且已经号称叫00919的亲妹妹，
对，没有错、
哦、不是干妹妹哦，
对，
是亲妹妹，
亲妹妹。
那这一档的话，它的成分股可能就有点会受到金管会讲的跟别人重复的太多、哦
嗯、
那它又还没有拿到这个挂牌代号，
对，
所以我们就看看看看金管会到底要干嘛。
嗯嗯，因为金管会这边哦，我们在前几天的新闻里面有看到，他对于未来高股息的产品哦，在发行的时候，他有提出一些要求。
嗯，
哦，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不能够拿殖利率跟定存来做比较宣传，
嗯，
哦，因为定存毕竟是定存啊，跟殖利率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是不同概念。因为定存我们还是把它当做比较像是无风险利率、哦、
对对对，
无风险的，嗯，
对。那殖利率本身它是有风险的，哦，这它这一点的话呢，它就有一个明确的要求，
没错，哦，
你不可以放在一起做比较。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就是，金管会确实也有发现到了。哦，台湾在短时间发行了这么多档的高股息的产品，它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刚刚赵华一开始讲了这个所谓的抬轿行情的问题。那既然你想抬轿，他想抬轿，每个都想要被抬轿，那现在金管会他就出手了，他现在有一个要求，哦，就是呢，可能在今年四月之后送审的这些 ETF 的产品，哦，他要去做成分股的一个管制，哦，就是呢，你可能跟其他产品的一个重复的比例，哦，它不能够太高。那或者是说呢，你必须要到金管会那一边去做你产品详细的一个策略说明，哦，然后要让他们审查通过之后，你才能够上市。也就是说，过去呢，他们在发行这个产品，有可能是申报被查，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可是现在的话呢，是你申报之后的话呢，要做可能实质的审查，然后之后你才能够去做发行，来避免呢像这一次940上市之后所衍生的这一些乱象啦。哦，所以其实齁，我们觉得用乱象这两个字来讲是比较重了一点齁，应该是说有一些问题就是要发生的，你才知道哪里有问题，你才知道哪里去要做一些管理，避免它后面再发生。其实我们有时候要觉得很幸运，因为它是第一档破千亿规模的产品，那一破千亿规模就有很多衍生的问题需要做一些处理。那如果是好几档千亿规模的产品都跑出来之后，你再来做管理，可能动作就慢了。
嗯，
哦，所以我们在当然我们在说乱象出现，哦，那它就是一个加强管理的时机点嘛。哦，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些产品的部分啦，我们就会讲说，哦，那这样子有可能四月之后推出来的这些产品啊，它可能在策略上，哦，会有比较大的调整，那或者是说呢，后面可能不会有高股息的，哦，因为你后面再出的，啊，我们讲坦白一点嘛，对不对？只要
讲坦白点，你都不晓得要帮他们怎么说了，因为太多了。我每次看到有新发行的，我自己就会头痛，说，哎，跟我讲一下，这档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对，没有错，这个是一个问题啊。然后另外一个是高股息的产品啊，它只要策略中包含两个东西，它就注定一定会高度重叠啊。首先第一个，它的选股池到底在哪里？哦，一般的选股池大概都是市值前300大的公司。那第二个的话呢，按照殖利率来做排序的动作，只要它的策略里面有包含到这两点，它的成分股高度重叠，这很正常啊，对不对？因为你的主策略基本上是一样的嘛，那只是说你后面可能会加了一些什么 ESG 因子啊、成长因子啊、鼓励成长因子啊， 一堆有的没有的，可是你的主轴是没有变的，所以呢，你在这个部分来讲，它的重叠度就会很高。所以我是觉得像四月，做了一些实质的审查管理之后，可能高股息发行的这个浪潮，可能会暂时呢，比较消退下去。然后之后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偏策略型的，或是一些高度差异化的产品，那才会面啊、才会那个投入到市场里面来。所以我们可以再来观察一下四五月之后啊，整体ETF 市场的一个变化。
好，其实我对高股息就还好啦，因为我现在要的是稳债息
啊。对，
我觉得要稳债息，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是很好的，还是很 OK 的哈。所以今天特地抓古鱼来，可是古鱼现在他的思考跟我不同调。有段时间他很爱讲债的时候，我就兴趣缺缺；我现在对债有兴趣的时候，他就有点兴趣缺缺。可能真的已经买好了啦。那这边也跟大家报告，我去年10月、11月不是有第一波买美债的时候，说实话真的是超级甜蜜点，就是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有破5%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因为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不太需要息这个东西，所以我有点像做实验，我就把我要的部位买好了。那最近因为鄙人在下，我有房屋要买的关系，所以大家都建议我这段时间就是累积一些稳定领息的东西。但是稳定领息对我来说现在已经不是高股息了，因为高股息现在面临到就是台股20000点以上的波动大，对不对？所以大家看到939就有压力嘛。如果他今天破了发行价，他也没有什么资本利得可以再把它放到可分配收益里面了，然后很多的股票殖利率都涨到只剩3%了。对，所以我要的就是稳定确定，我在资本利得上不要有太大的损失，但利息稳的，说实话现阶段就是债券型的ETF 或是直接购买债券，
没有错。
那我也讲了942B 对不对？好，台新兴的债券是一个 A 级债，我们昨天其实在达人秀有特别分享这个商品，也是很多人觉得很喜欢，收视率特别的好。那也不止这个商品是 A 级债啦，其实前面已经发了很多了，投资等级债啦， A 到 AAA 啦，甚至有人是投资等级但诉求的是 BBB 啦、
对，
各有擅长。那这边也有很多投资朋友想要知道说，赵华到底美国公债跟美国的公司债、A 级 BBB 级要怎么选、好，怎么选？那这边告诉大家，我跟古鱼都是想要拿稳定的利，就是息。
哦，对。
那我们两个都优先选公司债，
没有错，
这个大家要记得哦。可是呢，我也遇过投信的人哦，自己有发很多 ETF 的投信，大投信就说：“赵华，我要买很多的美债，为什么？因为鲍尔说确定要降息。
对，
长天期的美国公债息不多，2%多、3%多了不起，就这样子。”可是一旦遇到降息，长天期的公债的价格是反应最多的，
没有错。
所以跟我讲的那位投信的人员意思就是他就是要赌赚价差啦，
没有错。
所以这边的话大家要分清楚你想要干嘛，你是退休族啦，你像赵华一样现在很努力在累积部位，将来想用息去缴东西的啦、那你就是选公司债应该比较适合你。
对，
你在赌美国要降息啊，历史上的经验降息至少是不是价差赚个20%-30%都有机会啊、
对，
那你可能就是要买长天期的公债，
没有错。
这边先简单做个分别，
没有错。其实刚刚赵华讲的部分是没有错的，我们以前在做债券产品介绍的时候，我们都会跟投资人做一个呼吁，请你先想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
你要什么？对，
你如果今天啊，你想要的是赚资本利的，请你买公债，而且天期越长越好。在台湾市场里面最长天期的是25年期的美国公债。
对，25年期、甚至还写一个 plus。
对，没有错。那你买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话，就代表一旦降息开始发生了，那它能够反映的资本利得的空间跟幅度会是最大的。 那你如果像兆华一样啊，或者是说像像我一样哦，就是可能我们是以能够稳定收息当成主要逻辑思考的。那其实呢 ，A 级的公司债啊，它在配息的数字跟稳定度上面来讲哦，算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而且呢，投资朋友可能稍微注意一下哦，我们从去年到目前为止啊，大概。升息循环已经停止的这件事情应该是毋庸置疑了。那相对来讲，升息的循环一旦停止之后，那就代表了你的相对债券的市场的一个价格，它也来到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一个位置。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你要去布局一些债券型的产品啊，累积你的债息啊，其实这个时间点是不错的。可是呢，有个小小的前提你一定要记住哦，你千万不要在布局债息的过程中一天到晚在思考你的资本利得，你的价差想要去赚多少，因为你一旦两头都想要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很浮躁的。也就是说跌一点点的时候在想说，哎呀，我今天的那个债息才领一点点，结果它的价差跌了多少，我之前领的都白费了。你如果心里一直有这些矛盾的逻辑在做思考的话，我跟你讲哦，你的这个 ETF 的部位呢，绝对没有办法抱得很紧的。也就是说，你的想法跟你的逻辑要正确，你的产品呢才能够抱得下去。而且啊，你那些想要赚价差的投资朋友啊，你要稍微去思考一件事情：如果今年都没有降息怎么办呢？你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很多人讲说，老了不可怜啊？那个上次鲍尔不是才讲说可能会。要降息三码吗？对不对？那就是会降息啦。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其实没有从他嘴里面吐出来这东西哦，他们都是看这个点阵图的趋势，这是大家投票出来的一个结果。
对，
你说鲍尔有没有亲口告诉你今年就是会降三次？
没有
这东西、哦、
他从来没有这样子、
啊、是看联准会的一个利率点阵图。
对，所以你看这个利率点阵图啊，各位如果你的印象还够深刻的话，不要忘记了去年一开始是讲几码，会降八码。
好，但不是点阵图讲的啦，我这边还在帮点阵图平反一下，是华尔街认为的。
对
对，
华尔
对，但是联准会说实话，他一直守住在这个三次或三码这件事情上面。
对，然后后来呢，八码这件事情看起来没希望之后，后来就讲成六码。然后其实呢，到今年月初的时候啊，那时候还在讲四码，
就毕竟你股票要有四码嘛，
对，
所以大家对四码比较有感觉。
对，然后你看现在的话呢，变成三码。你如果再看最近的消息的话呢，不是又有联准会的官员哦，比较偏鹰派的跟鸽派的，他们讲法不太一样哦。那有一派的话讲说呢，今年的降息幅度一码是很适合的，
因为通膨这件事情，说实话并没有达到联准会要的标准，
对，
而且一直有蠢蠢欲动的问题，
对，
地缘政治风险没解决，蠢蠢欲动的问题就会越大，
对，
最近有这个莫斯科的枪击案，对不对？
对，
到这个音乐厅无差别扫射，事实上它是地缘政治升温，
没有错，
这个东西是要留意的哟。
对，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看这个金融市场的预期啊，你一定都要有一个想法在啊，就是预期是预期，不一定真的会发生。所以呢，你在做投资的过程里面啊，哦，我会给你个建议啊，就是可以跟兆华一样，就是你去买债券型的产品，我的预期就是我就是要累积我债息的部位来支付我日后的一些需求。那资本利得跟降息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不重要。哦，那你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当然是 OK 的啊。你在这个时间点，哦，那你如果有合适的资金做投入的话，那你去做一个累积。那我想哦，应该今年应该整个上半年的部分啊，我想那个债券的价格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不会像那个去年十月突然一根哦砰砰砰一直往上跑哦，因为只要降息这件事情没有正式启动以前，那你说这个债券的价格要有很大的波动，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没有这么高啦。哦，那所以我们今天在做这个债券的一个投资啊，当然有些点的部分，我们还会提醒投资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嗯，
好，例如说刚刚讲到价格的波动，现在其实平均啦，大概一个很 rough 的数字，就是投资等级的债券，假设发行的正常水位是100块。现在大概都在80几90几，
对，
就90附近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所谓的跟100块这个票面价是折价的一个状态。
哦，对，没有错。
所以这也是我强调说，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我为了将来的现金流配置债券，殖利率上面是一个我觉得 OK 的，也许已经离开最甜的时候了，但是还蛮 OK 的。价格上面就算再跌，可能也是那种1-2%的那个问题而已，不是那种大问题。
对，
跟股票市场这种可能会做云霄飞车大怒神是截然不同的状态。但是哦，也要记得哦，它也不会让你大赚哦。
对，没有错。
它也不是说什么像股票，哎呦，今天好像有一些公司，你看地保车灯，对不对？其实地保车灯我们之前锁定一段时间了，觉得940明明就要买，
对，
可哎呦，撑很久呢，就是上去洗了4-5天，今天才忽然又一根拉涨停，对不对？
哦，对。
好像这样子是掌握不了的，那当然很幸运，要是你今天早盘去买，或者昨天你就赌940这两天要进来去买它，你就当场现赚涨停板，
对，
不会有这个快乐，不会有这个快乐的，
对，没有错。
但是你的心境会非常的平和的知道我在干嘛，
对，没有错。
然后你会平和知道席会进来，
对，没有错。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去评估一下你要不要这样的东西。那我有遇过有人跟我讲说，可是现阶段他手上的现金哦还没有很多，例如说他也是想学我一样，就是例如说攒一些未来现金流，不管是缴房贷也好，缴房租也好，可他现在钱就不是很多，那真的也就没办法，
对，
你也只好就分批买。可是债券的效果是，假如你希望你领到的殖利率是比较稳定的，那你就要在相对甜的时候做比较大份的布局，效果才会好。
而且呢，投资朋友不要忘记了，你那个债券 ETF 它的配息啊，它这是不是被当成是海外收入的所得？那目前呢，在我们的税法里面啊，海外收入 所得啊，在750万以内都是属于免税的范围，所以你在买这个债券型的产品的话，以目前这个时间点来讲，就是说呢，你的殖利率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然后价格是 OK 的。那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它是一个免税型的产品，而且你看去年我们讲670万嘛，今年被加码了，你知道吗？今年被加码成750万了。
哦，欸，是哦，我不知道耶，所以现在是750万的海外所得免税额。
对对对对对，哦，就是今年的那个报税的一个幅度有做一些调整嘛，那海外所得的部分被调整成750万了，所以呢，它在这个免税幅度的优势上，哦，它又在更加加深了，而且重点是它也不用缴那个啊，它也不用缴那个补充保费的部分啊，所以你说股票股利的殖利率比较划算，还是债券的殖利率比较划算？我觉得这个要算算看才知道。
对，
好，因为股票的部分毕竟有补充保费嘛，那你还要纳入你的综合所得里面去做一个计算，所以你实际领到的殖利率是多少？哦，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数字，哦，是要你好好的去计算之后，你才知道你真正领到的息是多少。哦，那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直接跟你讲说一定是债息比较好，说还是一定是股息比较好。那我们会建议你，如果这一块呢你是感兴趣的，或是说你在这个部分有需要，那请你呢把计算机拿出来自己算算看，哦，到底哪一个配置对你来讲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我每天下单前我会看一下它的折溢价状况。其实台湾投资人对债券 ETF 真的蛮喜欢的，大多数都是溢价。那我自己会去看啦，例如说溢价在 0.5% 里面的，我就觉得勉强能接受。
嗯，
哦，那之前像群益那档 ESG 的头等债就溢价到 2% 多，都怪股鱼就把人家讲太好。
对对对，
然后就溢价 2% 多 3% 多，因为债券，哦，它里面的持有物就是海外，就美债居多啦。
哦，对，
所以它要有一个申请额度来释放到公开市场上的这个动作。
哦，
所以当你今天一下子很想买，把它买到溢价了，它没有办法马上补足额度，就是造市商也没有办法立刻释出筹码的时候，它就会有溢价的情况。
没有错，哦，
例如像为什么00941会溢价这么多，因为00941大部分的成分股都是美国的股票跟日本的股票，所以当你今天台湾投资人在开盘的时候狂买狂扫，然后把它买上去的时候，造市商会愣住，它现阶段没有办法平衡，手上筹码不够。
嗯，
所以隔天为什么大幅收敛，隔天赶快补筹码进来啊。
对，没有错。
对，哦，大家还是要留意，当你买的 ETF 不管是债券的或股票的，它里面持有的成分股大部分在海外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大家脑冲，然后买到溢价。所以现在有一些 APP 也可以下载啦，网络上也可以查，你就知道现阶段它溢价的幅度。
嗯，
那债券的话 0.5% 以内 0.6% 以内 嗯，我就好啦，牙一咬我就还是会下单啦。嗯，对，
那个溢价的话，你能够控制在1%以下，
哎、其实就还松哎、欸，
就已经很好了啦。哦、嗯，但是呢，我们会说你要看你是国外型还是国内型的。
对啦，
那如果是国外型的，1%以下，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可是呢，如果是国内型的话，我就跟你讲说，那个控制在 0.5%， 甚至
0... 你说他持有的成分标的都在台湾的话，
都在台湾的话、
哦，那不要啦，对，那追踪的很紧才对。
对，那台湾的话呢，我们就要求 0.5 以下。那其实呢，我们在看大部分投信发行的产品，只要是国内型的，它大部分都可以控制在 0.2 左右、嗯哦、所以大概算是控制的幅度比较紧的。所以呢，我们会跟投资朋友稍微提醒一下、哦、你如果今天买的是海外型的一个商品，那你一定要注意哦，它其实很容易因为市场的消息面、哦、比如说比较好的情况之下，然后就会、哦、突然有比较大的一个溢价。那你今天在买 ETF， 如果买到溢价，基本上就是买贵了、哦、基本上就是买贵了、哦、所以我们要尽量去选在它的溢价比较小的时候，就是 1% 以下，越低越好，那你再去做买进，对你来讲才是、不会吃亏的一个选择、哦、
好，当然我最后一定会炸一点鱼油给大家的，就是股票的部分。不过我这边也是再叮咛一下、哦、是不是有可能今年联准会到最后都没有降息呢？那这样压债券不就压错了吗？好，所以我们可以先预想一下，因为在之前我就教过大家算哦，就是如果都没有应该说如果只有降三码，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降6到8码嘛，如果只有降三码的情况下，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可能会回到 4.4 左右、哦、这件事情我讲过很多次、嗯、但市场也许不会满足，但这一次是有到 4.3 的哦，最高有到 4.3 几。那假如都没有降呢？嗯，你就再把这个三码再加回去嘛。
欸、对，
就有可能到多少？可能 4.5、4.6， 就是十年期公债殖利率。那能不能承受呢？我觉得可以、嗯，只要你看到有这个数字跑出来，你就再加减买一点嘛。嗯，好，从 4.2 买到 4.6 的这个美国公债殖利率这个 range， 价格上不会让你有太大的伤害的。
对
对，所以都是在一个你可以理解的风险范围内，不见得要赌今年美国要不要降息，但你知道美国不会升息了，这倒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嗯。好，最后的话呢，为什么会说加点鱼油？因为刚刚讲到高息 ETF， 现在很多成分股的殖利率根本就不是甜的殖利率，都在 5% 以下，所以古鱼快速的也帮我们分享一下哦，他自己的高息股个股名单里面也比较稳妥妥、哦、有机会拿到 5% 以上殖利率的，现在集中在什么类股上？
事实上呢，那个你能够拿到 5% 殖利率以上的，像我今天去扫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啊，那个银建类股的分布还算蛮多的哦。
可是银建我觉得最麻烦就是它的入账，就是每一家就不太一样、嗯、
来，关于这件事情、啊、
上次有讲过一次，
对、嗯、但是呢，很多投资朋友都忘记了一件事情啊，银建类股只是一个统称，那我们在银建类股里面的话呢，有分为银建、银造、建材这三大种类。那我们在看的时候，是整体的那个银建类股的话，它大部分都有超过 5% 以上。所以呢，你如果说你今天你很担心，你买的是银建类股，然后呢，它会有一个入账时间点的问题。其实在今年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年啊，大部分的建商啊，都是在处于一个交屋期。哦、所以它其实在今年可能这段时间的话，它的一个交屋量会有大喷发的一个现象、哦、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最近所有的银建类股它大部分的股价、哦、都是往上走的一个现象、哦、其实它就在反映今年的一个大量交屋。那你如果呢对于银建类股的这种入账方式不满意，很简单啊，那你就选营造类股或是建材类股不就好了吗？
可是你看、哦、你上次有讲到根基对不对？
对，
已经涨啦、啊。樱花，樱花，
樱花是生活用品
哦，创新高了
啊！对啊，
樱花殖利率也不甜啦，
啊，不甜啦，
对呀、啊。
可是赵环这样子讲不公平啊！
又怎么不公平？我要听新的。
我跟你讲的时候是甜的啊，
所以我说我要听新的、啊，没有不公平，哦、很公平啊。
好好好，那我们如果看我手上的这个资料来讲的话，像这个营建营造的类股啊，实际上今年有很多的公司它殖利率是不错的，比如说像那个5508的永信建，今年殖利率可以来到 9%， 那或是像5511的德昌， 哦，它的殖利率呢也有 7% 的一个水准在这个地方。哦，那或者是说呢，其实像比较老牌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什么长虹啊、华固啦、远雄啊，在今年的现金殖利率表现的部分呢也有超过 6% 以上。所以你如果今天哦你对于高殖利率的类股很感兴趣的话，其实在营建的相关个股里面还真的是蛮多的。而且呢我们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高股息的这些产品呢基本上都不会去买营建类股。哦，而且呢还有一些高股息的产品呢，你知道它的选股的逻辑怎么写吗？排除营建类股。
哦，就直接排除啊。
对，它是采直接排除哦。
我当然理解有些不纳入的原因是刚刚讲了，有的人有建案入账不入账，无为博诶，所以不是很稳定。
对对对。
那种不稳定的能先排除也许是一个好处。但是明令写不要营建类股的想法是。
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事实上我们在看产品的说明里面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哦。他就直接把特定的族群就拿掉了，哦，就是我的选股池里面就不会把它给纳进来。那我要跟投资朋友讲说，其实这个有好有坏，哦，因为就是说就是代表你可能有特定的族群不会受到这种所谓的高股息资金的一个青睐。可是呢如果你是投资人，对来讲有好处啊，那代表它的股价不会被这种突然的大资金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做拉抬的一个动作，哦，那你去买的话呢你反而可以找到，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高股息的产品。那事实上像是啊，当然说我们在扫这个高殖利率的部分的话呢，也有一些过去的老朋友啊，他的那个殖利率还是蛮高的啊，比如说像1712的新农啊，他殖利率有 7% 欸。
今天有一个很轰动的事情，就是因为新农也有做农药嘛，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今天有一个大家去一家餐厅吃饭，食物中毒，现在已经两个人往生了。
对对对。
我今天其实被问最多的不是股票，
哎，对。
我今天被问最多的是赵华，你们东森新闻有没有人查出来那个是什么菌啊？怎么那么恐怖啊？嗯，对，现在众说纷纭。
对对
对。
对，
甚至有人说是不是下毒啊？什么都来了，
对对对，
因为太凶了。
对，
哦，还有好几个人是什么急性肾衰竭还是肝衰
竭
的，对，
啊，还有上叶克膜去做急救的一个动作，
超恐怖的，哦，害我今天中午吃饭都怕怕的。
对啊，你知道吗，那个消息出来之后我在想说，那这样子那些百货商场的美食街还去吃会不会出问题，啊，
可能真的会有点打击哦。
对对对对，因为，嗯，因为其实齁，其实我就觉得说齁，这件事情啊我们的政府机关赶快去查出来到底是食物本身的处理的问题，还是呢有类似像以前的所谓的千面人下毒的事件。
对，因为讲到新农，
欸，
让我想到说有人说搞不好也有被掺杂不该吃的毒物在里面，
欸，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现在还在
调查
中啊，那我们今天不要做这种太多的
预
测，
对，
我们不预测，那就等那个政府机关这边调查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只是要讲说，
这一档还是有高殖利率，
这个新农不错啦，有 7% 以上的一个殖利率表现啦，好不好？好，那如果说有兴趣，你如果不喜欢营建类股没有关系啊，我们以前介绍的一些个股啊，它还是有高殖利率的表现，可以让投资朋友来里面做寻宝的一个动作。
好，今天有一档公司叫普丰，他，也创一个新高价，当然他还没有公布股利政策，而且以前他的股利政策不能算是特大方啦。
对
对，那因为他创高价，我想大家也可以关心一下像这种通膨概念股。
哦，对，
因为现在政府对于一些原料，对不对，好像在税负上面有一些优惠，让大家进口来的时候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
对，
那这个优惠听说是延长到六月嘛，嗯，对于普丰大成这样的厂商其实就是一个利多这样。
对，
只是大成在股利开奖上让人家不满意啦，嗯，那普丰迟迟没开奖，所以我现在也是看他涨，我是有点也是有点惊惊，不知道怎么办。获利去年都是创高，嗯，都很好。
哦，对，那因为其实这两家公司坦白讲那个股利政策都很小气，啊，
小气啦，对啦，
对，啊，
是小气型的。
他就
所以他不要期待太高，
小气型的啦。而且其实这两家公司哦，他们旗下做了蛮多的餐饮品牌的。
对
哦，那
对，
那其实
所以我才会想到啊，就是因为今天这个中毒事件。
对，那因为你看哦，其实接下来有一个比较大家比较瞩目的消息，就是电价的部分到底会不会上涨。
是，
你看、哦、电价要上涨，然后呢我们的部长又出来讲说，哎，你不可以反映这个电价的涨幅、哦、
不可能，一兰拉面已经先涨了310块一碗，
对啊，
立刻打脸。对，
可是一兰拉面它毕竟算日本来的嘛，对不对？那你如果
是赚台湾的钱啊，
那你如果是台湾这些公司经营的品牌呢，会不会有压力导致你要把这些额外的成本给吃下来？其实也不知道嘛。
不要怕，我们先看张大哥胡须章
啊，胡须章
是一个领头羊，对
对，胡须章涨价的速度都很快。好、哦，那所以呢，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的话呢，就是看一下普丰它实际上开出来的一个结果、啊，会不会有人已经先知道了？
我就有点不想等了，你知道吗？又怕他又小气，对、
不是啊，你看、哦，你如果在鼓励政策发布之前，股价就已经喷上去了，其实我都会怀疑一件事情，
老板其实今年想要大方一下，
对，他有可能发了比预期来的好，所以大家就有很多人先进去了。其实我会觉得哦，投资朋友千万不要对这种事情感到很奇怪，你知道吗？因为你只要知道，你要决定鼓励政策之前，是不是前期要经过很多内部的讨论、计算，然后最后呈报，然后最后定案？你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难道没有人会先知道吗？黑吉伯科林的代际一定都会知道啦，好不好？
也是啦，多多少少，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公司的内控真的控得比较严哈。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是重越发的鼓励啊、嗯，我觉得不如预期，因为后来他们有说明，因为他们买了新大楼、嗯，所以有在资本支出，导致他们的鼓励政策不如预期。但因为大家知道吗？我好多同学重越有固定送人来念书、嗯、然后我就问了其中有种已经是部门总经理的说、嗯、哎，你家鼓励政策怎么这样，他也是跟我说，学姐我帮你问，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今年那么小气。所以有时候内控好像也蛮严的，不见得会全部传出来，要非常非常核心的那一群人可能才知道、
嗯、哦，对，
但有人会先知道就有可能走漏了。
对啦，因为可能比较偏财务的那一块，他们比较能够掌握这样子的讯息啦。那你如果是比较外围其他单位的话，你不一定会知道啦，因为毕竟你的金流钱流的这一块啊，那个会计部门绝对是总经理最核心的那个单位、哦、好不好？那个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去察觉的、哦、但是你的保密防谍能够做到什么程度，那确实就是看内控做得好不好。但是呢，如果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次的普丰，如果股票先涨了，然后呢开出来了，开讲的这个数字不错，那道华我就会跟你讲，肯定是消息走漏了。
好，古鱼讲到一个重点啊，有时候我们发现打听消息不是跟总经理总资辈的打听最有用。
对，
真的就是财务部门里面还有一些很特殊的，例如说他要去计算他们采买原物料的成本，嗯，好，或者是要卖给客户的价钱的一些蛮独特的单位，
对、
嗯，他们往往掌握公司的财报跟一些政策是非常清楚的，嗯，好，关阶可能都还没有挂到副总以上，可是非常清楚，哈哈，这很有趣。
那赵华还有一种人，
不要把我的线人暴露出来，
他很容易接触到重要的消息，但是他关阶非常的低，
什么呢？
秘书啊。
以前我在财讯的时候，我们有一期就是做大老板的秘书。
对，没有错。其实大老板的秘书啊，他真的很容易接触到这些消息、啊、
不是那一种穿得很辣的哦。
对对对，是真的在做事的，
是真的很厉害的资深秘书。
对，就是那个排行程啊，帮老板处理文件啊，过滤啊，
跟了很多年的那一种。
对，跟了很多年，对对对，那种非常贴身非常亲近的那个秘书，有没有？其实他掌握的消息、哦、他可能真的都是第一手，可能
比老板成了啦、
欸、可能比老板还要更早知道这个消息、啊、
有可能
、哦、好不好？
对，怎么讲到这边来哦？
对，
好了，那也希望就大家不管在股海平不平安、哦、健康平安这个很重要，
没有错。
我想今天会有那么多人问我到底是吃到什么会吃出人命来、嗯、就代表大家还是很关心自己的生命 哦
当然、
哦、
当然，
这个投资赔点钱没关系，身体的健康一定要顾好，
没有错。
好，那也希望各位股后仔的朋友们、哦、平安、哦、顺利的度过每一天，那就先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